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八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的第五卷书《申命记》。《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也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传统上认为，《申命记》的作者仍然是摩西，写作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但是因为《申命记》的最后记载了摩西的死去，而摩西本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死去还有死去之后的情况写出来的，因此《申命记》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应该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他是谁。《申命记》这卷书的书名意思是再一次重申上帝的诫命，这样的意思。因此《申命记》的内容最主要是讲到摩西向以色列人再一次的重申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使以色列人能够重温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并且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摩西之所以要向以色列人再一次的重申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是因为在摩西眼前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已经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了。经过了40年旷野漂流的日子之后，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以外，所有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已经死在旷野。而且当40年前摩西在西奈的旷野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和诫命的时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都还是孩子，有些人甚至于都还没有出生。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律法和诫命要不就是早已淡忘不复记忆，要不就是从来都没有完整完全的被教导过。因此摩西在第二代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东的旷野，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再一次将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向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来传讲，使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能够知道并且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以至于能够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真正的成为属上帝的圣洁子民。也因此根据摩西所传讲的内容，《申命记》这卷书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申命记》第一章到第三章，摩西重新传讲一次第一代以色列人在西奈的旷野领受律法之后40年的历史，要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汲取教训，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犯第一代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第二部分，《申命记》第四章到26章，摩西再一次将上帝在西奈山上所颁布的律法和诫命完整地传讲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也要他们谨守遵行，并且劝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只要他们愿意听从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他们不但得以进入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承受那地为业，并且可以在那地上长久居住。 第三部分，生命记二十七到三十章，摩西谆谆告诫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过了约旦河之后，只要愿意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上帝必定使以色列人蒙福。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不愿意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那么咒诅必定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必定会经历许多的灾祸，并且会被上帝赶出迦南地。最后第四部分，生命记三十一到三十四章，记载了摩西临终的遗言和摩西死去的情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生命记这卷书的内容。第一部分，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结束了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日子，来到了约旦河东的旷野，准备要进入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新传讲了第一代以色列人在西奈的旷野领受律法之后四十年的历史。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领受了上帝的吩咐，从何烈山，也就是西奈山起行，经过了旷野，到达了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摩西派了十二个人去查看迦南地。这十二个人回来向以色列人报告之后，以色列人却大发怨言，认为耶和华上帝因为恨他们，所以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让他们被迦南地又高又大的亚纳族人除灭。他们竟然将上帝美善的心意看成了是恶毒的心意，上帝非常的愤怒，因此责罚以色列人必须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直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都死了为止。在这段期间，以色列人经过了以扫子孙住的西尔山，摩押人住的雅尔地，还有亚门人所住的地方。上帝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西尔山、雅尔地等等这些地方都是上帝赐给以扫子孙还有摩押人、亚门人他们作为产业的，而他们之所以可以得地为业，也都是上帝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除灭当地像亚纳人一样身体高大的敌人，才得到了现在的居住之地。如果上帝都可以这样帮助不信上帝的外邦人，那么上帝也一定可以这样帮助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是上帝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约旦河东的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且把他们的地赐给了吕便支派、加德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作为产业。这件事情更加证明了上帝必定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征战得胜，使以色列人可以得地为业。因此讲完了四十年漂流旷野的历史之后，摩西在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里吩咐他的接班人约书亚，也勉励以色列人说，生命记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二部分， 申命记的第四章到二十六章。当摩西讲完了四十年漂流旷野的历史，也勉励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上帝必定为他们征战之后，接下来摩西就将四十年前在何烈山上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律法和诫命再一次的传讲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听。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四章一节还有四章四十节。申命记四章一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申命记四章四十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两节经文充分说明了摩西再一次将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传讲给第二代以色列人听的理由。耶和华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因着他慈爱的心意，他应许要将那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产业，但是要承受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为业，并且要在这块土地上活得长久，得着福气，就必须要听从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必须要遵行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盟约，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为了确保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进入迦南地，承受迦南地为业，并且在迦南地上活得长久，得着福气，因此摩西必须再一次的将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传讲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听，使他们能够学习并且谨守遵行。第二部分又分成两个段落，前半段申命记第四章到十一章，摩西借着这一段经文不断反复地在提醒以色列人，务必要知道这一位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上帝，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首先，以色列人要知道耶和华上帝他是没有形象的上帝，也是唯一的上帝。申命记四章十二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申命记四章三十九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耶和华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上帝，也是唯一的上帝，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上帝，因此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也不可以敬拜任何的神像，因为没有任何人手所造的形象可以用来代表没有形象的上帝。如果以色列人去敬拜任何偶像，将会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申命记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其次，以色列人要知道耶和华上帝他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也是公义正直的上帝。申命记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耶和华上帝他是大有能力、公义正直的上帝，他可以分开红海，使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军兵被红海淹没。他也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以色列人从寄居为奴的埃及地拯救出来，并且从天上降下玛纳，40年来保守以色列人的衣服没有穿破，使以色列人衣食无缺。因此，以色列人所要做的就是《申命记》10:19-21，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以色列人要知道耶和华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更是专爱以色列的上帝。申命记7:7-9，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既然耶和华上帝是专爱以色列又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因此以色列人所要做的就是他们要回应上帝的爱，他们也要爱上帝，并且要借着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来爱上帝。申命记6:4-6，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申命记11:1，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爱对人来说只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美好感受，但是对上帝来说，爱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行动。上帝选择以色列人作为他爱的对象，同时也因为爱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行动来证明他对以色列人的爱。另一方面，上帝也要求以色列人必须要选择爱上帝，而爱上帝的行动就是要把上帝所吩咐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中，并且要谨守遵行上帝所吩咐的律法和诫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也是如此教导我们。约翰福音14:15，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21，主耶稣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选择爱上帝，选择爱耶稣，并且付出我们爱的行动，也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遵守耶稣的命令。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 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才是真正爱他的人。既然上帝要以色列人借着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来爱上帝，所以接下来《申命记》第二部分的后半段12章到26章，摩西就再一次将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讲清楚说明白。《申命记》12章第1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申命记12到26章这段圣经的内容，基本上和出埃及记以及利未记当中所记载的律法和诫命非常的相似，只是应用的地点更加的明确，是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也就是上帝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我们曾经在利未记的课程当中提到过，由于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和诫命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有着时空背景和生活文化上面的不同，因此当我们在研读这部分的律法和诫命的时候，同样可以使用我们在利未记的课程当中所教导过的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这样的区分方法来理解和应用这部分的内容。不过上帝借着摩西在12到26章这段律法经文的中间赐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应许，这个特别的应许记载在《申命记》18章18到19节。上帝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上帝借着摩西应许了一位像摩西的先知，这位先知会将所有律法的真正意义教导给所有上帝的子民，使他们明白并且使他们遵行。如今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已经知道，上帝所应许的这位像摩西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就可以明白所有律法的真正意义。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固然可以借着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这样的区分方法来更多的理解旧约律法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使旧约律法真正的内涵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常常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主来祷告祈求，使我们能够明白律法的真意，来遵行主所教导我们的一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求主耶稣也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明白圣经，明白所有律法的真意，并且遵行一切主所教导我们的，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申命记的第三部分27章到30章，当摩西将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对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讲清楚说明白之后，接下来摩西就苦口婆心地告诫以色列人要爱上帝， 并且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只要以色列人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上帝的福气就会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若以色列人不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那么上帝的咒诅和审判也会毫不留情地降临在以色列人身上。申命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上帝赐给人的律法和诫命，其实从来就不是难以遵行的，因为这些律法和诫命都是人的能力可以做得到的。人之所以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不是因为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人心里不愿意。人之所以心里不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是因为人的生命当中有罪。人的罪使人不爱上帝，也使人的心里面不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三到五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主耶稣已经来到世上，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从今以后，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都能够靠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来胜过我们心里面的不愿意，使我们可以借着遵守上帝的诫命来回应上帝的爱。当我们愿意靠着信心，借着遵守上帝的诫命来回应上帝的爱，上帝应许我们，他必定将一切的福气都赏赐给我们。最后，申命记的第四部分，三十一到三十四章，记载了摩西临终的劝勉，也记载了摩西的离世。摩西最后将领导以色列人的重责大任交托给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并且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上帝必定与约书亚同在，必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使约书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征战得胜，并且得地为业。但愿我们也都能够常常记得，上帝是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诫命，上帝必定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经历上帝同在的恩典与福气。以上就是第八课《申命记》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